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3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主动同化法，不再固守自我。最近在我们学法小组发生了一件事情，A 同修在向学法小组其他同修讲述他自身存在的问题时，所有的同修都不约而同地给他指出同样的问题，可是 A 同修似乎并没有理解，还是坚持说他自己的想法。后来 A 同修一说话，大家就打断他，同时他们都对 A 同修说一句话，我们这么说是为了你好。这个情景触动到了我的内心里。大家说 A 同修的时候，那就像一个情景再现， A 同修就是我，其他同修们就是我家里的常人亲人，我爸妈、妹妹和我丈夫，不管是得法前还是得法后，我的家里人就是这样说我的，而且除掉法的部分，他们和同修说出的话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当时 A 同修说了一句，如果我内心不想改，你们再说也不会改变我的。这个就是我常常对我爸妈说的，我就是这样的人，你们为什么不理解我？包括得法以后仗着自己得法了，更是不愿意面对以及改变以前所存在的问题了，借着修炼把自己的错误掩盖掉，因为我觉得我都是得了法的生命了，我比他们都高，比他们都更幸运，怎么还由他们常人来说我呢？我也不能被常人左右啊。学法小组发生的事让我好像突然间看懂了一切。其实我恨我的父母，我恨我妹妹。从小我就觉得父母偏心妹妹，因为她开朗活泼，会说话，讨人喜欢，成绩又比我好，大家都喜欢她。后来我就恨我父母怎么教育孩子的，这么明显的偏爱，对我的成长是多大的伤害呀！如果不是修大法，我真不知道这是嫉妒心，我对我妹妹嫉妒，恨我父母。所以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我一对妈妈或妹妹讲真相的时候，他们就特别抵触，因为我带着对他们的恨去说的，基本上起不到任何正面的作用。旧势力其实是利用了我的这种执着，在我得法后，他们去修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法门，得不到大法。还有旧势力利用人世间这个邪党的邪恶，其中之一就是煽动人类的仇恨。我在人世间的这30多年中，邪党文化加强了我的这种恨，把它变得更极端，更自私了。妈妈说的，我是为你好，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让我一直感觉他看到的是我表面所存在的问题，但是没有看到深层的问题。所以不管他怎么说，总觉得没说到我心里去，而我也很着急， 你为什么就还没说到点子上呢？我想听的呀，我等着你说出来呀，你怎么还不说出来呀？修炼大法后，我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的两只脚并没有踩到地上，一颗心飘来荡去的。我很想100%的信师父、信大法，可是我的脚就是踩不到地上。为什么我就是不能把自己完完整整的交给师父呢？为什么就差那么一口气呢？我现在悟到，师父可以为我们做任何事，但是只有一件事是师父不能做，而只能我们自己做的，那就是我们自己真的想改变自己。师父常常举生病的人那个例子，那个病人总是想，我练功，师父就会把我的病治好的，就差这一个念头，最后他还是死了。我觉得我就差在这一个念头上面，我不想真正的改变自己，就等着师父来度我，为我做一切。那么再往下挖下去，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思。原来妈妈不是只说到表面，她已经说到实质了。唯一需要我做的就是我那个念头动一下，是时候该改正了。但那是做常人的时候的事情，现在修炼中，师父已经为我们做了一切一切，为我们承担了历史上的一切了，而我却固守着那一念，不愿意改变，所以总感觉没有把自己完完整整交给师父。同修也并不是没有说到实质，而是已经说到了，差就差在 A 同修自己想要改变的那一念了。那么多人都说，我说的话是为了你好，你怎么就不听呢？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而且不论是同修还是常人，为什么都说差不多的话？是偶然的吗？肯定不是。他们说这个话的真正原因，是他们看到了我身上存在的问题，给我指出来，可我却不认同，不想改。于是，在这种坚持自我看法和别人给我们指出问题所在的矛盾中，恨就这样产生了。作为一个旧宇宙的生命，思是属性，表现出来可能是目光狭隘，只会坚持自我和自我认为对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非常自然地认为自己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一种很自然的状态，不觉得有任何不妥或不正常的。就是因为这样，当别人给我们指出不同的看法、认识、建议的时候，我们就会接受不了，无法认同。可是我们也没觉得在坚持自我，因为那已经是一种状态了，和呼吸、吃饭、睡觉一样正常。可是修炼就是要去掉这种我们根据自己旧有的标准认为的所谓正常状态的，那是旧宇宙的属性，是思的属性。例如我真的发自内心的想改变，那么我就会去努力做到，就在主动的同化法。一旦我主动愿意改变了，那么别人给我提什么建议，我就愿意去听、思考、接受。也就是说，当我主动接受其他人的建议时，我是不可能产生怨恨的。一切说白了，就是我们不想改变自我，固守自我的认识，也就是旧宇宙的生命固守着旧宇宙的属性。一旦真的去掉了那个思的属性，我们就将不再是败坏后的旧宇宙中的我们。也许那个过程会非常艰难，但破茧成蝶后的蝴蝶才能飞起来，风雨过后才会见彩虹。最后我还悟到，有执着心不可怕，可怕的是意识不到执着心的存在，甚至是意识到了仍不愿去改正。伟大的师父慈悲于我，让我看到了这种阻碍我去掉执着心、固守自我的执着物质。当我开始去它的时候，我就不再那么害怕自己有执着心了。以前我总害怕自己有懒惰心，害怕自己色欲心重，害怕自己这个执着、那个执着。现在我对这些不担心了，甚至没什么好想的，只要做到修，能去这些东西就好了。 修炼就是要把深层次的那个自我挖出来，清除干净。挖那个自我的方法是对照大法向内找，而向内找的原动力是自己真正的想在法中净化自己。当我悟到了这一切之后，再学转法轮时，就像在看一本新书，从来都没看过一样，法理不断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学法体会，认识到还要做到。前些时候，我觉得自己找执着时，往往是在一个问题上认识到了，就打住了，又去认识别的问题，只是在认识上下功夫了，也就是找到了没去做到。发现这点之后，我就把住一点，在一个问题上下功夫，扎实的去修去做，争取做到位。这样一段时间之后，真的很有成果。我体悟，真的做到了是有感受的，达到了法的一层标准，是有突破后的感受和突破后的状态的。以前跟同修在一起，尤其有刚认识的同修，自己好像必须在法理的认识上得表现一番，恐怕别人把自己看低了。有了实修的体会之后，我就进入另一种状态，同修说什么，我能认真聆听，能找自己，也就是能沉得下心来，不再做表面文章了。因为我明白了，衡量的标准是法。我对师父的信和修炼的信心，不是来自做梦或者开着修什么的，是来自于学法，在法中能看到层层法理和感受到自己的提高，这是实修得来的。看到有同修说在信师信法上打折扣，我想我们找执着是否只是找到了，而本质的改变上还不到位。如果找得很表面，还得接着一层层找下去，就是找到根子了，达到不同层次，可能还得有个修的过程。我明白了，执着找出来还得抑制住，修到位。有时一颗心就历经了多少年的反复摔打，直到一天在学法时，法中的一句话点给了我，我知道走过了这一步，明白了吃这么多苦是为了什么，修得了什么，也明白了师父一直在身边呵护着我，但是路必须得自己走，自己去悟道。真正体会到了师父所讲化成了真实的时候，体会到了同化法的一层内涵，这时从内心里发出的对师父的信和感恩无法形容。我体悟，我们以救度众生为主线，在救度众生中不断纯净自己，纯净到符合法的一层标准时，法会点给我们。学法和实修不是分离的，实修的结果会反映在学法中，就是学法中会有反应。我觉得认识到这点，在修炼路上可能走得更快，就是我们要以法为衡量的标准。我觉得有的同修长期纠结在路途的出发点而不知，比如水水昨天说话刺激到我了，今天认识到了，写篇文章发表了，又出了显示心，明天又去显示心，举例说这个意思，不特指谁，时间就耽误在这上了。这本身没错，是说走得太慢，好像在原地踏步，应该快速前进，时间真的不多了。谁说我好不好，交流文章的发表不发表，都不是衡量的标准。这时我们可能觉得自己修得挺好，执着也找到了，文章也发表了，实际与法的那个层次的标准要求还有距离。我觉得有的同修就是因为有这个良好的感觉，而又没看到法的展现，才出现了很多问题。有的同修懈怠，在信师信法上打折扣，就有这方面的原因。我体悟，去执着关键是做到，不是找到，找到是出发了，做到才达到目的。如果不做到，只是一味的找，也就成为走形式了，把我要做到变成我做到了，这是实修了。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放下根本执着后的升华。 在师父发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后，自己认识到了修炼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找自己，无条件找自己。最近我找到了制约自己提高，得不到高层次的法的根本原因，是执着自我。这个东西表现得很微妙，难以察觉。我知道，不从根本上放下自我，就谈不上无私无我，也修不出慈悲。换句话说，不能完全从旧宇宙生命特性中跳出来，就不能完全同化大法。以前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很肤浅。后来我发现自我这个东西很顽固，迟迟去不干净。最近我找到了它是我根本执着的东西。那是怎么找到的呢？我们区有一位老年同修，是720以前在生命垂危时得法的，现已是老年大法弟子。他对大法、对师父、对救众生的坚定，我是自愧不如。在素江中，我帮他打控告信、寄邮等，这样我们接触的多了一些。最近他的身体受到一些干扰，这样我有时间就去看看他，顺便帮做点啥，有时交流交流，我觉得自己做得挺好。一天我在他家刚要走，另一位同修来了。我跟这位老年同修说，来的这位同修我认识，他很善良。我话音刚落，老年同修马上说，不是善，是慈悲，是他的慈悲感动了我的心。看到老年同修的神态语气，我感到了善的力量。那位同修对这位老年同修就像亲人一样，他很简单的几个动作很让我感动。回家后我对照自己，找到了差距。我自言自语地跟师父说，师父呀，弟子明白了，善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是修出来的。说着说着自己就流泪了，悟到了这是师父的慈悲安排与点化。过两天我跟这位老年同修交流时，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清醒中说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我说前两点我做得不好，只讲道理很难让人接受。老年同修说，你终于发现了你的问题了。我明白了，这是我很久就存在的问题。追追根源是什么问题？原来是自我。在党文化的灌输下，思想扭曲，观念变异，女人没有女人的贤淑与温和，很强势，不知不觉表现出居高临下，自以为是。党文化的表现，旧宇宙生命的特性的东西，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的心。如果不从根本上修去它，不倒出这些脏东西，旧宇宙的理就没完没了地制约你，它就不让你上来，就是升华不上来，自己感觉提高得很慢。这次我认识到了自我的严重，一定得放，一放到底。抽时间我还去这位老年同修家，但我改变了态度，放下了自我，看到什么活就干，啥想法也没有，他咋说我就咋做。不是要改变别人，指责别人，而是用善心关心别人，修自己。前几天这位老年同修跟我说，这些天我在找自己，有很多的执着心，我在放，逐渐的都放下。我听了很开心，我俩都笑了，我们都体会到了善的力量。从这件事上，我放下了这一执着自我的心后，我从心底生出了一种善，同时感到空间场都在变，意识到了自己的提高与升华。同化了这一层的法后，真正把自己当成例子，在随后师父的点化中，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一位同修在过关中，压力已到了极限，但我不知道，我和另一位就想去看看他。见面后，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他发生的事。我没有像过去那样，一味地用自己对法的理解强加于人，而是发自心底去理解他，很平和地谈了自己的认识。时间差不多，我们就走了。 第二天，他问我为什么去看他，我说不知道，应该是师父的安排吧，我们只感觉你好像有事。然后他说是因为我们去了，使他改变了错误的选择，没有出现后果。他说我们走后，他站在师父法像前，满面泪水，感谢师父慈悲，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弟子的修炼，关键时刻师父安排同修来，他知道自己错了，关过了，一切都变了，像没发生事一样。他说太神奇了。通过这段时间的不断提高，我认识到修好自己是责任，明白这一点，为私的心就弱了，为他的心就强了。当我们符合哪一层次的标准，师父就安排哪一层需要做的事，如果达不到那一层法的要求，就是该做的也做不了。修炼中不断地实修自己，不断地放下执着心，现在我感受到真正放下自我的轻松，感受到善的力量，认识到修好自己是责任，见悟到无私的一些内涵。向内找在修炼中形成了习惯，自己遇到问题向内找，整体遇到问题也找自己，结果就是不一样。体悟到境界升华的同时，师父的法理就不断地给展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到了高层次上就简单了，没有了修炼的概念了，只有消去业力的概念。再高层讲的是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再高层什么消业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呢，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宇宙的高层次上就是这么一个理，看谁行就选择了它，这就是理。过去所遇到的关和难，或者是跟谁遇到的冲突纠葛不愉快呀，这个心那个执着呀，都变成了感佩的泪水，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感谢师父给铺好的成神之路。以上一点感悟，如有不在法上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看神韵录像严禁带到海外有感。看了明慧编辑部发的这篇神韵录像严禁带到海外的文章后，真的有点悲凉的感觉，又是一起大陆同修不听师父的话，我行我素，干着干扰和破坏神韵演出效果的事儿，却又借口十足，起着旧势力想起都起不到的破坏作用。这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做法，真的是活脱脱的党文化行为，而这种行为在大陆到处都是，只是在大陆邪党文化的环境中见怪不怪而已。记得当年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讲过，那么一旦你拿到书之后，大家在各地传的录像带就要把它销毁掉，有的同修就不销毁，理由是不传播，自己看。身边的同修都曾经提醒过这样的同修，可这些同修都置若罔闻，我行我素。事到如今，这几位同修都病业缠身，生活几乎不能自理。不是说这种行为就一定会造成病业缠身，可不听师父的教导，就为日后留下了一个旧势力迫害自己的理由。这种个人病业状态造成的身边的亲人对大法的误解，已经给正式大法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了。而大陆同修又把这种类似行为出口到海外，破坏着海外的修炼环境。 如果真的因为这种行为造成大陆看不到神韵录像了，谁能承担得起阻碍救度众生的责任？谁敢承担得起阻碍救度众生的责任？最后以师父在《金经要旨猛击一掌》中的一段法共勉：不听我的话，不能按照大法要求做的，能是我的弟子吗？这不是在和大法对着干吗？这不是破坏是什么？弟子们呀，你们不能总是我指出这些事实，你们才认识到，其实法中都有，为什么就不多看书呢？我建议人人都放下心来，看十遍我写的你们叫经文的《金经要旨》，心不静学法是没有用的，静下心来学。以上是自己的看法，话可能说得重了些，有不妥之处，请同修见谅。明慧编辑在这篇文章中标注，还有的大陆同修把神韵光盘发给海外华人，造成有些海外华人在海外看神韵大陆光盘，还对花钱到现场看神韵演出产生抵触，这也是干扰和破坏神韵的行为。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家门去救人》。曾经的我在痛苦中挣扎，曾经的我生活的无助、迷茫、无望，是师父救我出苦海，给了我生命的一切。修炼的路上，我将谨遵师命。一、救人的愿望。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救人是大法弟子的责任。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目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救度众生，多救人，这就是最大的事情。从师父的讲法中，我知道了对于大法弟子来说，救人有多么重要，多么急切，是必须要去做的。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要走出家门去救人，一定要去救人，去履行使命，去兑现誓约，不能再麻木。我要告诉人们法轮大法是多么的好，我的师父有多么伟大，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错的，三退才能保平安，不要相信中共邪党的谎言，而要让人真正明白真相。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面对面的去讲。在我的心中，走出家门去讲真相，那种渴望是如此的强烈。但是仿佛有一座大山挡住了我前行的路。二、自身性格局限及障碍。我不知道在历史上有过怎样的因缘，旧势力又做了怎样的手脚，简直就是要置我于死地，让我无法走出去的那种种因素在障碍着我。从小我性格非常拘谨，为人处事很僵化，很难和人沟通，表情都是僵硬的，不会开玩笑，说话爱脸红，去不熟悉的环境或者和陌生人在一起，我的手脚都不知道怎么待着，弄得别人也很尴尬。非常羡慕他人的洒脱，在人群中我不会是主角，别人说话我只有倾听的份儿，我自己不会找话题。在自卑的同时，我又有一颗高傲的心，敏感而自尊，好面子，不愿将真心展露，而是层层包裹起来，怕被伤害，负面思维很重，什么事儿都爱往坏处想，怕这怕那，怕讲真相被举报啊，怕讲不好被人笑话呀，对谁都心存戒备，不能敞开心扉。修炼路上，我走得步履维艰，很小的事都会让我发愁，让我苦恼，让我当成大事，让我什么都干不下去。我生命中的好多时间都被浪费过去了，没有效率，这一切障碍着我， 让我无法达到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让我无法走出去面对陌生人讲真相。三，学法实修自己。师父在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千万不能忘了你们是一个修炼的人，你们有了修炼的这个基础才能去救人，有了修炼的这个基础，正念强了才能救得了人，才能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不能忽视个人的修炼，到什么时候都是一样。向内找，我意识到我修炼的路没有走正，只是满足于我修炼了，身体好了，比以前心胸也宽广多了，能做一些救人的事，可是还有许多该修去的执着没有去修，在救人上也未达到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于是调整自己的心态，不再心浮气躁，静下心来学法，在不断的学法中也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发现我还是太执着于自我了，根子上还是自私。大量的学法后，我不再太看重自己性格上的那些弱点。师父既然选择了我当大法弟子，就有我走的路。我在心里彻底否定旧势力对我的安排，我只走师父为我安排的修炼路。对于那些执着，那些存在于我身上的不符合法的一切，我不会再姑息他们，我会从一丝一念中分清他们，努力去除他们。我今生能当大法弟子，我有了这宇宙中最大的殊荣，我还怕什么？我还有什么可自卑的呢？我的一切是师父给的，没有了师父的赐予，我什么都没有，我又傲什么呢？没得法的众生，他们是等待大法弟子救度的生命，大法弟子不去救他们，他们连未来都没有，我在他们面前还有何拘谨，有何胆怯呢？众生等着被救度，我怎么还可以浪费时间，怎么还可以陷在自我里？从法中我知道，新宇宙要求的是无私无我。从现在起，我将去除一切私心，将自己成为同化法的生命。我能做的就是多学法，将自己融于法中，用大法洗净自己的污浊，用纯净的心去救人，去兑现誓约。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说，不管怎么样，作为一个生命来讲，得自己说了算。你想修，你想要，你想做，你不想做，你不想要，那都是个人说了算。我想要的就是师父让我做啥我就做啥，师父让我救人我就去救人，静心学法，我的心不再迷茫。四，机缘师父促成。一次当地的法会上，认识了一位外地来的同修大姐，性格开朗，为人大方，说话干脆。她去讲真相，我跟着去了一次，在一旁听着人家怎样和陌生人搭上话，老弟大姐呀什么的，同修开始的自然亲切称呼一下子拉近了和众生的距离，然后他怎样一下子切入话题，怎样主导着局面，怎样让众生放下顾虑，随着大法弟子的思路走，我都默默地在心里记着，可能一时还学不会，但我对面对面讲真相已经不觉得那样遥不可及。之后由于性格中有那种拖拉的因素，我还是没有走出去讲真相，直到2014年的最后一天，放假在家，当地下了好大的雪，同修来找我说出去走走，我穿上平底鞋，什么也没考虑，很自然地和他一起出去了。我们一起走在厚厚的积雪上，向每一位能说上话的路人讲述着法轮大法的真相，过程中忘记了怕，没有了拘谨，没有想谁会举报什么的，只是不愿错过一位路人，这也成了我讲真相的一个开端。从此我开始了我的面对面讲真相，真希望能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带一带还没有走出去的同修。对于我，如果那天同修不来找我，我是不会自己出去的。五，用心去救人。一， 救人要放下自我，持之以恒。如果有太多的自我，太多的人心，很难走出去讲真相。也许会讲今天太累了，不去了；明天状态不好，不去了；后天天气不好，不去了。家里的事儿，单位的事儿，妈妈家的事儿，婆婆家的事儿，大人的事儿，孩子的事儿，什么都能挡住我们的脚步。大法弟子时刻不能忘记的是自己的使命，大法弟子就是要救人。我是上班族，经常利用上下班的路上讲真相，尽量和同事在路上错开几分钟，早去一会儿或者晚出来一会儿。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不要打退堂鼓，都要克服困难走下去，累积起来救人的数目就会相当可观。不要错过救众生的机会，不要让自己后悔。二，用最真诚的心去讲真相。还是那次的雪天，我和同修分开来，在马路的两侧分别迎着有缘人。我看见我前面一个年轻男子扛着一个大包，雪大，出租车很少，他在有力地走着。我鼓足勇气追上去，喊住他：“你好。”他停下来看着我，满是疑问，问我什么事儿。我说：“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现在知道一上来就这样讲不太合适。他说：“没听说过。”我说：“中共是一个腐败的党，现在有一亿多人选择退出中共组织。”他说：“我什么都不信，为什么跟我讲这个？”我一字一顿地大声地告诉他：“就是为你好，希望危难来时你能平安。”我当时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为自己不会表达，他若不退，以后也许再没机缘上哪退了，而三退对他来说又是多么重要啊。他一下子表情很严肃，仿佛什么都明白了。他说：“我退，我是党员。”我说：“退是得需要名字的，你告诉我一个名字，用化名也可以。”他说：“我叫某某某，就用真名，不信拿身份证给你看。”说着就用一只手扶住包，一只手去上衣口袋里掏身份证。我说：“不用掏了，我相信，系上就行了。”过程中那个大包一直还在他肩上，当时刚刚讲真相还不会说，但是我有一颗最真诚的心，就是为他好，所以很顺利的就退了。有一天我和曼婉的两口子简单讲了大法真相，送他们真相小册子，希望他们回家好好看看。他们很珍惜，当时就迫不及待地看起来。一位在旁边看碗的老者和我一起离开那个摊位，顺路就一起走了。那是一位看上去很正直的学者模样的老人，也一定经历过中国大陆的多次运动。虽然是萍水相逢，但我看出来老人在替我担心。我首先为老人的这份善意表示感谢。我告诉他我为什么要这样做。16年前我身体生病，医院治不好，是修炼法轮功使我有了健康的身体。修炼后我没吃过一片药，可什么病都好了。中国人讲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救命之恩我是无法回报的，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的真相，不要被邪党的谎言蒙骗。法轮大法是佛法，谁站在中共一边迫害大法弟子，谁就没有未来。告诉他人真相，就是希望人们能辨明正邪，拥有未来。作为晚辈，我真诚地向老人谈着说着我的见解，解答着老人的疑问，并倾听着老人的看法。老人说到了中共的许多次运动如何整人，这个党怎样邪恶，老人还是觉得胳膊拧不过大腿，为我一个弱女子却敢到处说法轮功好中共不好而表示他的担忧。一路的交谈感觉就像是亲人之间的交谈一样。我告诉他邪不胜正，别担忧，您等着，您能赶得上，历次运动不都是平反了吗？法轮大法的真相也会有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倒是别忘了你有个侄女儿也是修炼法轮功的。这时老人激动地举起了一只手一挥舞，只用一只手把住车把。他说：“那一天我一定会放鞭炮庆贺。”我在我的层次认识到真诚能打动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真诚，有完成任务的心啊，对方是会感觉到的，就不容易劝退了。 三，去除人心杂念，用最纯净的心去讲真相。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持心态的纯净。真相讲得顺利的时候，如果欢喜心出来，马上干扰也会来。如果讲得不顺利，对方说什么也不退，急躁心就出来了，忘了自己是修炼人了，也不行。如果觉得自己讲得好，向谁去显示，或者心生显示心，那同样影响讲真相的效果。要时刻知道，自己只不过是跑跑腿，动动嘴，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应该做的，不做反而是违约，也就没有什么可骄傲、可显示、可欢喜的了。讲真相也不要有分别心。一次在集市上，我碰到一个女的，穿着打扮很另类，也很变异，但她就在我跟前，我不想错过，跟她一讲，她没有任何犹豫就退了团队，我差点让自己的观念阻挡自己错过有缘人。救人更不能带着怕心，自己这里都是胆胆突突的，怕也会传递给众生，阻碍着对方得救。我的怕心之重真是少见，但我没让他挡住我，识破他怕不是真我。在面对面讲真相的过程中，很少有怕，当然前提是要保证学法，如果学不好法，各种人心都会出来，包括怕。只要我们心态纯正，现在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好救了。因为大法弟子做了这么多年的铺垫，许多众生就是等着大法弟子去救他们的，等着捅破那层纸，即使不很明白的，最多说个不退，也不会生出什么举报的恶念。我自己感觉很神奇的是，我的拘谨、我的胆怯等等性格弱点在生活中还有，但在我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竟不明显，能很大方的、很自然的去讲。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也遇到过被人噎的时候，自己调整自己，不要激动，就当成好事儿，向内找自己的不足，归正，一切都当成是提高的机会。结语，救人使我感到快乐和充实。救人的过程中是要付出，要吃苦，要承受，但同时也收获了快乐。其实作为大法弟子，自己该做的时候不去做才是苦的。法轮大法赐予我善良端庄的面容，我不再苦恼我性格中的弱点，我也正在走出自我封闭的性格。感恩师父给我一切，谢谢师父赐予我修炼的机缘。我相信听师父的话，路会越走越宽。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到农村讲真相的经历。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刚开始讲真相是步行，后来骑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开车、三轮车，到百公里以外偏远的空白区去讲。我们先查看地图，到过的村庄做个标记。刚开始白天做的少，一是有上班的，二是不敢讲，多数是晚上出去发资料，贴不干胶，挂横幅，用自喷漆写标语，涂抹清除写挡标语。晚上农村狗比较多，有些人会把你当小偷对待。有一天晚上，我们到了一个300多户的村庄，分头发放，接近发完时，有几个人吆喝着，在这里干什么的？手电灯光不停地在我身上晃，我和一同修被他们截住，我随手递上一份资料说，大哥看一看吧，做好人的，请了解一下大法真相，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啊，做好人保平安，行，我以为是干什么的。我马上给他讲大法真相，他和其他三人也接过资料，用真名退出了团队。从此以后，我们就改为白天讲真相了， 这些年的讲真相，尤其到边远地区，感觉骑自行车用的时间比较长，电动车路远电不够用，汽车比较招眼，耗油多，费用较高。四五个人骑三轮摩托车，开车一次的费用，三轮车可用五次。而农村家家几乎都有三轮车，停车方便，不容易引起人的注意。去年五月份的一天，我们到一村庄后，两个人从村后头发，另两人从村前边发，碰到人就讲，有电脑或 DVD 并送上神韵光盘。村中心大街人比较多，讲退的人手持一册在看。此时一辆警车向我们开来，距我们30米左右下来两名警察，同修开着三轮车慢慢地向村外走去。由于自己心性不到位，达不到救警察，只能绕开。我和一同修迅速向右拐，路过清扫人员，当时也有点怕。我俩一边向村外走，不被其所动，碰到的人照样劝三退。村口劈木头的两口子还让我们到他家坐会儿，我俩顺便到他家上过厕所后离开了村庄。我们远远地看到那辆警车在我们走过的胡同口缓缓地转，只要我们心系众生，师父一路呵护，有惊无险，就是针对自己的怕心来的。20多天后，我和一同修又来到了这个村庄。天刚下了一场小雨，我们带的资料比较多，碰不到人就在门口放一份，都用自封袋包装，免得雨湿弄脏。我俩在中心街分开讲，一名男子大声招呼，叫着我给那个讲真相的人的名字，某某，你叫那个女的过来，她和谁来的？我想，不能绕开面对吧，我走到她跟前，掏出一本小册子递过去，说，大哥看吧，我不要这个，你有那个碟吗？这个我有一本，不知谁给我放门口里，手指着光盘说，我就出来找这个。我给大哥讲三退，他让周围的人都退出邪党，大骂邪党坏透了，说你到我们村发讲贴没有管的，贴去吧。他们看着我在周围的线杆上贴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贴完后，我找同修，他们急忙帮我去找，比我还着急。明白真相的世人多可贵呀，当时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我们一两个人出去讲真相，就骑摩托车，一路发正念背法，纯净自己的思想，碰到人就讲。每到一个村，无论是看孩子的，在门口乘凉的，三五个人聚堆的，打扑克打麻将的，成群的人越多越好。每条街都穿过，把神韵光盘、九瓶共产党、小册子、护身符送到世人手里。五六个小时回家，劝三退人数多则160多人，少则60-70人。溯江大潮鼓舞人心，我们劝退的人数就更多了。8月初，有一个礼拜连日下雨，下雨天真是个救人的好机会。一天，我们来到百里外的一个村，刚进村就下雨，村头一家开着门，有两个人三退后，让我们到他家避雨。一会儿男主人出来，我们跟他讲真相，他不接受，但不是那么恶，老回避，你们避雨行，其他别说了。另一位说他当过村干部，是党员，可是由于我的慈悲心不够，也没能救了他。我们一看便离开这里，三退过的其余几人一再挽留。我在雨中推着摩托车，隔着3个门，一位60多岁的大哥招呼，到这儿避避雨吧，上哪儿去？我推进摩托车后，大哥很礼貌地让座，彼此像亲人一样。我和同修给大哥讲真相，做了三退，在此避雨近1个小时，从自焚藏自食、高官落马、活摘器官、起诉江泽民、 大哥对真相了解的比较透彻了。雨停后，我们把摩托车放这里，背上资料出去讲。此时大街上胡同口门前乘凉的人很多，世人都争要资料，有的还叫邻居快三退。人很多，虽是雨天，可我们三退的人数比平日都多，师傅把有缘人都带出来了。前些年我们刚出来发资料时，就怕门口出来人碰到，现在盼望人家从门口出来好给他三退，多大的变化呀。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在我修炼一年多时，大法遭中共迫害。我的第一年，大法是正的，谁也打不倒。便衣警察到练功点上记名时，两个练功点都没记我。以后我家就成了保护大法书籍和资料的安全宝地，一直到今天。迫害开始时，我的正念是绝不能让警察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一天碰上片警从北京绑架回一名大法练功点的辅导员，路上主动和片警打招呼。我说大法弟子都是好人，片警没吱声就走了。我又喊，你看你们把大法弟子王斌都弄死了。他站住了，愣了一下说，你会不会也是学大法的？我什么也没想就回答说，我学不学大法无关紧要，大法弟子是好人。他什么也没说走了。大约在2003年2004年间，我去了北京，我写了41张法轮大法好的粘贴，贴到了天安门广场、长城、东站、纪念堂。当时岗哨很多，我把法轮大法好的粘贴粘到了毛纪念堂的走廊和立柱上。这是正念的威力，是师父保护的结果。我76岁，已是古稀之年。通过我修炼前后的变化，我周围的人更对我尊敬羡慕，因此亲朋好友、同学同事都认可大法，有的走入修炼，基本上都做了三退。他们有的是教师、法官、工程师、记者、退休市长、书记等等，在一起聚会时都主动地说法轮大法好。我们当地大法弟子少，发送真相资料也有局限。我从未觉得自己年龄大，经常自己到车辆聚集的场所专门往车上送。十几年的修炼，真正体验了《法轮功》这部书，真是一部天书，谁修谁得，无需强求，一切体现在法中。以上是我个人的修炼体悟。选自文章《乡村中学校长的修炼故事》。我接着跟他们讲天安门自焚伟案，人都烧焦了，头发还好好的，人都烧着了，绑在腰上装汽油的雪碧瓶还好好的，气管切开了还会唱歌，这是违背常理的荒谬之谈。起火到灭火才7分钟，把上空、低空、前后左右有远有近的距离镜头一切全都拍到，这怎么可能呢？我给你们照个相摆摆样子还得2分钟呢，他们是不是摆好了再拍电影啊？他们都听呆了，说一句，有道理。从那以后，我天天忙着跟有缘人讲自焚伟案，2个夏天给农村卖菜卖瓜的农民一批一批的讲真相，拿着我给发的资料，人数非常可观。我顺着老百姓的执着，我买什么菜都不挑不拣，自己带塑料袋买菜。还有市场上的买卖人都很尖，他们有个共同特点，不管剩多少菜，他们都说一句话，算完钱后都说那一毛钱不要了。其实他们都在撒谎，我利用他们的执着，总是把一毛钱还给他，他就会说一句，你真是个好人。我自带塑料袋买菜，他们会说一句，你真好，别人有时还要套几个呢。还有的时候少找我一毛钱我也不要。我利用这优势讲真相，越讲越宽，在大都市讲了9个市场，有缘人数非常可观。他们常常见到我说，法轮功好人来了。 选自文章《在菜市场讲真相》。2014年夏天，我们几个新来的员工跟我邻桌的项目负责人 L 同事做绘图工作。在设计过程中， L 同事在看我的图纸时给我指出了我的一些绘图错误。当我在修整图纸时，发现有个地方 L 同事说错了，我的图纸并没有画错。随后我跟 L 同事沟通此事，他依旧认为我画的是错的。我再继续说时，结果他有些不耐烦了。这时我意识到我有争斗心了，便回到座位上开始调整自己，清除那个争斗心。师尊的红银三少变法理映入我的眼帘，如遇强变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确认无误后便不再言语。第二次 L 同事看我图纸时又一次指出了这个错误，这一次我并没有想辩解。师尊讲的默默圆融的法理进入了脑海，我仔细思考后想，如果按照 L 同事说的改，就会导致安全隐患，而我这样做是完善的，是对的，那么我就要坚持，不能勉强修改，但并不再去证明自己的无错。我想在工作中同样应该默默地圆融整体，不仅在修炼人之间这样做，因为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修炼之中，同样世人也在注视着修炼人的言行，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大法弟子的行为。当第三次也就是最后一次交图时， L 又一次发现这个问题我依旧没改时，一下就爆发了。我的心并没有动，只是心平气和地给他讲述其中利弊，最后得到了他的认同。然而这时，当我以为这件事情这次考验终于结束时，公司经理在背后突然说，小 Z 干工作不能太较真， L 同事怎么说你就听他的。我说 L 同事已经认同了我的做法后，经理才作罢。但晚上经理把我单独叫到会议室里说，干工作认真是好事，但不能太较真了。我默默地听着，一点也没有生起辩解的念头。我想我一定在这方面还有执着的地方，那么我要去掉它。时间在飞速推进着，我也在仅仅一年时间里，在没有了在原来单位的那种父母和自己的人脉关系后，全凭着师尊为我开启的智慧，从一个新人成长为一个合格的设计人员。在最近的一次聚餐上，经理同从日本过来指导的领导谈起我时说，小 Z 干工作相当认真谨慎，又快又准，在日本那边好多人都知道他。选自文章《在外企工作中的故事》。去年的四月份，我回越南探亲，也去参加我家乡的学法小组。我觉得他们对我的态度有些不对劲儿，我就问一个同修，请告诉我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他就说，你经常打断别人的话。我想，对呀，我的确存在这个问题，我不能尊重对方，集中精力去听别人说话，总是要说我的话，可是不知道怎样改。我就跟其他同修交流我的困扰，他说，太好了，你认识到就是进步了。可是怎样改呢？他说，你应该把自己的事别看得那么重要，把别人的事看得重一点，自然而然你的头脑就可以冷静，就能注意听别人讲话。我就是用这个办法，在与父母相处的时候，放下一味要表达自我的想法，注意倾听他们的话，很注意听，把他们的生命摆在重要的位置，而不是像过去一直要强调我要讲的东西。我自然而然有一个珍惜他们生命的感觉，讲真相的效果也比较好了。选自文章《修好自己是关键》。晚上我和一外地老年同修装订大法书籍，来了 BC 两同修，这两人平时一起学法打真相电话，配合得很默契。 C 同修一进屋就冲我来了，原因是以前同修做坏的 PVC 卡中间的白板没啥用，我就试验把自己设计的光盘贴放大点，把白板剪成圆形再贴上，把剩下的一少半白板和另一个拼到一起，没有浪费一点儿，再用塑封漆封上，很漂亮。可能我没说明白，也可能 C 同修做时有点难度，
进屋就强调自己的理由，说话声也越来越大。我刚解释两句，马上悟到，这是师尊让我提高的。为什么让我遇到？还是我有这个心，才遇到这个事儿。我马上心平和下来，和 C 同修说，这事我放弃，你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吧。就这一句话，事情马上平息了， C 同修也拿回去了，最后还是按照我的想法做好了。当时我如果不退一步，一味地坚持自己，按照当时情形，可想而知。过后，老年同修说，当时我都有点听不下去了，一听说你放弃了，我真为你高兴。这件事对我们触动很大，以后不管做什么，真得严格要求自己，自己做好了，可以带动其他同修。选自文章，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看到很多同修在写文章中以及媒体在报道中都在用中共镇压法轮功，610办公室是江泽民为了镇压法轮功而非法设立的等等。虽然镇压本身可能不含有贬义，但在写党文化中一提到镇压，人们往往想到被镇压的对象都是反革命或者暴乱暴徒等，而法轮功是最正的，是伟大的佛法修炼。就像一般很少有说基督教被镇压、佛教徒被镇压的，正信往往都是用被迫害，基督徒被迫害，佛教徒被迫害。师父也在讲法中很多次提到我们是被迫害的，所以感觉用迫害来取代镇压更合适一些。选自文章，关于镇压一词的使用。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